就见彭寿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闪展腾挪，打着打着啪，把头上的斗笠甩掉了，紧跟着把身上的蓑衣甩掉了。他手里拿这把钓鱼竿啊，可不是钓鱼竿，是十八节紫金杆，乃是五金制造的一条宝家伙。他晃动紫金杆，跟孔飞就站在一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哎呦，把云瑞吓得一哆嗦。仔细观看，就见真姬子孔飞摔倒在地，宝剑撒手。原来被人家紫金杆是抽折了双腿，把两条腿的硬面骨全给打碎了。还真不错，彭寿山没打第二下，飞身行跳出圈外，手捻徐然不住的发笑。知己子孔元一看哥哥受伤了，拉宝剑就想过去玩命，被云瑞把他拦住了。且慢，道爷别打了，既然你哥哥受伤了需要人护理，我看你赶紧背起他来，出断魂谷赶奔二圣祠，回去治伤吧。这我怎好留心你们二位，我们哥俩走。哎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上官山也劝，算了算了，这事儿不是逞能的时候，他这个腿可不轻啊，要不及时的治他，这条命保不住了。我说孔大爷，快背着你哥哥走吧。孔元没有办法，把宝剑插好了，把他哥哥背起来，离开落魂桥，出断魂谷，赶奔二圣寺。他们俩走了之后，这块就剩下上怀山和白云瑞。云瑞拉宝刀就想过去伸手，上怀山一乐，云瑞啊，有我在这儿，就用不着你伸手，我来逗逗这老朋友。上怀山说着话直接赶奔彭松，可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彭什么毛病，彭松掌中的十八节紫金杆被上怀山小手给抓住了，用力往怀中一夺，栽着。彭松觉着力大千斤夺不过他，啊，这回好来个净手，紫金杆被人抢去了。上怀山把这杆拿过来掂量掂量，看了看，哎呀，真是好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归了我当个打狗的扫条也不错，哎，归我吧。闹了半天十八节紫金杆呢，能伸能缩，他把这十八节往一块一缩，也就三尺来长。上怀山伸手背在自己身后，多谢多谢多谢朋友送我的礼物。哎呀，彭松一看不好事，转身就走，就上了落魂桥，点手换上怀山和白玉瑞，朋友有主的敢跟我过桥，他过去了。云瑞跟上怀山彼此交换一下眼光，两个人也上了桥了。刚走到桥的中心，正好脚下踩中了消息，这座桥看表面没事儿，实质上布满了埋伏。突然这座桥从当中折断，咔，上怀山和白玉瑞脚下踩空，脑瓜朝下就折下来。当然了，这二位功夫都不简单，要说摔到山涧里是不可能，他们都会提气，然而事出突然，人家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， 桥开底下有个大网兜，把两个人整个兜到网兜里，啪啪啪啪啪啪。这回可好，两个人谁也甭走了，整个给兜在里头。这网兜的周围有138颗紫金铃，人家一到里边铃子就响啊。再看桥的对面，歘，闪出20多个彪形大汉，每人手中都端着强弓硬弩，就对准了网兜。彭寿山转回身来，一阵狂笑，哈哈哈哈。白玉瑞上淮山，现在就是你们葬身之时啊，你们就是大罗神仙也跑不了了，给我开弓放箭。在那个年代留下那么一句话，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。这寸铁就指的是弩箭和凋零箭那个箭头，由于它速度快，不给人留空，所以一般的人很难躲避，何况又被网兜给罩住了呢。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突然从西边的小树林里头，快似闪电一般冲出一个人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冲到弓弩手的近前，把掌中的长剑挥动，呼呼刮风啊，剑光闪处，血肉横飞。这些弓弩手可倒了霉了。一眨没眼的功夫，死在长剑下18个，还有俩掉到山涧里摔死。彭寿山就一愣，啊，什么人？怎么动作这么快？是人还是个怪？他扎着背膀，拢目光，定睛一看，在他面前站着一个白衣女郎。可这姑娘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周身上下雪花白，手中拎着把长剑，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圆翻呐，露着闪光发亮的白牙。看年纪也就是20刚挂零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方才他闯进人群，这动猛杀猛击，但是他的白衣服上连一个血点都没有，可见这个人的功夫有多高了。彭寿山不认得对面来人是谁，气得他连跺脚再晃脑袋，呆！对面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这个女人微微一笑，你吵吵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如此动怒？你简直跟老疯狗差不多少了。要问我，姓陆，双名小英。陆小英没听说过，丫头片子，你跟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系？因何插手于此事？要看你说的，你是不了解内情，没有关系我能干这种事吗？你听明白了，你拿住那两个人，其中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那乃是我的未婚夫，我是他没过门的媳妇，怎么能说没关系呢？人常说亲 不如父母，敬不如夫妻呀、啊。再敬也没我们两个人敬了。难道说我不应该救他吗？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就守了望门寡了吗？我对。彭松一听，呵，不光白云瑞来的，把未婚妻都带来了。当然他是不明真相的，听完之后他把脑袋一拨了，丫头片子，不管你是谁，我要你的命，你也配？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一个回合，我就服了你了。不信你伸手试试，拿命拉呀！这位云龙九变赛太公把双掌抡开，肉往前一窜，左掌一晃，陆小英的面门，右手就立起来，还没等掌落下来，冷不丁就发现他身子一震，七窍流血是倒地身亡。陆小英啊，拿脚蹬了蹬他，东汉呢、啊？不行吧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说话间倒提长剑就来解救白云瑞和上淮山。可是他一转身呢，突然发现这二位在他面前站着呢，啊，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。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上淮山就是那位山药蛋，那人送绰号叫活报应南海奇剑，了不起的剑客呀。他那功夫有多高，白云瑞也不含糊，那么被网兜给兜住了，一点空也不缓，那是出不来。弓箭手一开弓放箭，他们俩肯定是死了。但是呢，由于陆小英这一出头露面，这一打这一杀中间有一段空隙，这就给他们俩留下喘息的机会。白云瑞用宝刀拉破大网，就这样两个人从里边钻出来，又跳到桥上。他这个桥啊是活开关，咔吧断开了，把人兜在里头，桥又自动合拢。从表面上看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。这会儿呢，战场已经结束了，三个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谈话了。上淮山和云瑞来到小英近前，这小英呢赶紧把长剑还匣飘飘万斧，冲着上淮山一笑，您受惊了，扭回头来又跟白云瑞说，夫君你也受惊了。白云瑞暗中叫苦啊，心说真倒霉真倒霉，我怎么遇上个女魔头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，什么时候咱俩定的夫妻关系，当着外人你叫夫君，你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虽然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就这件事来说我都把你烦死了。白云瑞瞪着眼睛一句话没说。单说这上淮山老剑客冲着陆小英一抱拳，哎呦姑娘，万分感谢呀，你要晚来一步，我们俩人就吹灯拔蜡了。你别看我被困，我耳朵可好使，你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，闹了半天你是玉面小达摩的未婚妻呀、啊、没外人没外人，现在他是我主子，你是我的女主子。哎，我说白将军你可不对呀、啊、我问了你好几遍， 你跟谁到的三仙岛？你就说是你自己，怎么你未婚妻这事儿你没说呢？
不不不，哎呀，老人家，您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根本无有此事，我们俩谈不到什么未婚妻未婚夫。
哎，他这就怪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别的事儿可以开玩笑，怎么这种事儿能说着玩吗？究竟你们俩人谁欺骗我呀？
陆小英这脸啊也不变模样，挺自然，还往前凑了几步。老人家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儿啊，也不怪他也不怪我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两个人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、啊，怎么那么巧在三仙岛我们俩人碰上了？我对他有三次救命之恩，我早就以身相许了，他不乐意是他的事儿，我乐意。老剑客，我不求别的，既然我也把您给救了，您要想报答我，就希望您从中给为媒，成全我们俩的好事，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？
哎，这喂，
哎呀，这下把沙怀山给难住了。
他回过头来问白云瑞：“白云瑞，这怎么回事？我都听糊涂了。”
哎呀，白云瑞把他拉到一边去，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。老人家，我确实不认识他，而且我有了妻室，不怕您笑话，可能来年我都抱儿子了。我哪能另外娶妻呢？再者一说，开封府当今的朝廷和我的家也不会允许呀。即使我乐意，也得奏明当今天子，不经过恩准，我是绝不敢答应此事。请老人家替我解释解释，把这个事儿您给化了就得了。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讲的。他们两个人在这小声嘀咕，虽然听不真，但是陆小英从表情上也能判断出白云瑞不乐意，使他十分恼火呀。再把眼眉往上一瞟，刚想发作，就听身边背后有脚步的声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呦，来人了！
陆小英警惕性是真高啊，
回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人影一晃来五个，梅花形摆了一座大阵，这五个都是女的，其中有二红有二绿，穿的衣服非常鲜艳，正中央有个穿白的。云瑞呢跟上回山也不说了，扭回头来也仔细看着，最使白云瑞和尚怀山感到吃惊的是，对面来的这个白衣女子跟陆小英长得是一般不二，怎么那么一样？这两个人站在一块一转个，挑不出谁是谁，不但穿的一样长得一样，使的家伙还一样。云瑞心说：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怪哉怪哉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所以云瑞跟尚怀山谁也没言，站到旁边看热闹。单说陆小英一看来人，顿时在这会儿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呀，见人就完，来是你，我找你不着，哪里不见，今日相逢，你还活得了吗？咋的来了？把长剑拽出来，不容分说，是举剑就砍。可是来的这个白衣女子也不白给呀，唰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宝剑躲开了，紧跟着也撤剑在手，冲着陆小英一阵的冷笑。
姐姐，现在我还这样称呼你，你无情，我不能无义。别忘了，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，你对你的亲人干什么这样仇视？分别多年，见着面连句话都不说，举剑就砍，你也太没有情义了。呸！我希望你闭住你这张臭嘴，谁是你姐姐，你是谁妹子？你说的倒挺好听，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。我先问你，从过去到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冒我的名字到处采花盗柳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败坏了我的名声，糟蹋了我的名誉，这笔账不得算吗？返回来说，如果是亲妹妹，能这样陷害自己的姐姐吗？你的心在哪儿呢？今天我非掏出来看看不可，不然的话你就跟着我到案打官司，要澄清此事，恢复我的名誉。要姐姐，你说的太严重了吧，小妹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，我干嘛要冒名顶替呀？就因为咱姐俩长得相似，有些人发生了误会，他们拿我就当了你了，那可不是我报了你的名啊。这件事儿咱得说明。再者一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妹妹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，难道就不许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吗？那么合适就在一起过，不合适就去他娘地。返回来说，言语不合就许我把他宰了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